想象一下哦，有一种机器人，它不只可以在那种很大又有点危险的海上石油平台呀，或者那种很复杂的发电厂里面自己走来走去检查东西，它居然还能在羽毛球场上拿起球拍跟你，哎，还打得有模有样的，来回打个好几球，
哇，这个想象起来有点冲突感呢。
对不对？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科幻？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深入看一看，就是这样一台来自瑞士的四足机器人，叫做 Animal。
Animal。
对，我们手边，哎，主要参考的是 Maker Pro 网站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 Owen No，标题是《不只会巡检，Animal 四足机器人兼具工业与羽球梦》。
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嘞。
没错，所以我们这次的目标呢，就是帮你啊，从这份资料里抓出这个 Animal 最重要的一些资讯，还有最有趣的地方。
了解。
它是怎么来的？在那些很严格的工业领域，到底做些什么？然后，哎，又为什么会跑去打羽球这么奇怪的任务？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一下这台机器人吧。
好啊，这个案例确实，非常值得来聊一下。Animal 的故事哦，它不只是显示现在机器人技术在工业自动化这块的进步了哦，更妙的是，它透过那个打羽毛球，一个好像，哎，跟它本业无关的尝试，
对，听起来超跳痛的。
对不对？但就很生动地告诉我们，这个人工智慧，尤其是那个强化学习啊，可以让机器变得多厉害、多有弹性。我们可以从它的诞生开始看看它的核心技术，还有它实际用在工业上的情况，然后再聊到那个很有趣的羽球梦，看看背后到底想做什么。
好啊，那故事的起点在哪？这份资料说，哎，一切都要从学术界开始。
没错。
所以瑞士那个很有名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ETH Zurich，
对，ETH，很强的学校。
他们有一个机器人系统实验室。然后到了2016年，有群研究人员就决定，哎，要把实验室的东西变成商品。
把它商业化。
对，就开了一家公司，叫做 Anibotics。
是的，而且他们一开始，目标就很清楚。
很明确。
这个资料来源有提到，他们很早就决定，哎，不做那种娱乐性的玩具型的机器人，也坚决不碰那个可能会有争议的武器化的应用。
哦，这个原则很重要。
对，他们的目标很专注，就是开发工业级的自主移动机器人。
所以目标就是让机器人变成人类在工厂啊，或者那些工业环境的得力助手，
没错，
去帮忙处理那些对人来说太危险、环境太脏或是太无聊、一直重复的工作。
对，这其实也正好跟上了现在全世界工业界在推的那个数位化跟绿色转型的趋势。
文章里面有提到，像很多大型的工厂、炼油厂啊、发电站啊，以前都要工人定期自己去看。
对，亲自去巡。
在那些地方，常常不是高温，就是噪音很大，还有可能有毒气，甚至爆炸的风险。
真的很危险。
所以，Anibotics 他们的想法就是用自动化技术来，根本地提升这些工作的安全跟效率。
这背后的想法其实很实际啊，把人从那种高风险或者很无聊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可以去做更需要经验判断呐，更需要动脑解决问题的事。
对，
这不止更安全，也让人力资源用得更好。这个我想是整个工业自动化发展的核心价值之一了。
那我们来仔细看看 Animal 这台机器人本身。文章说它长得像机械狗，
四只脚的嘛。
对，但特别强调是工业级的设计。它的个头不算小哦，大概半公尺高，
办公室哦，
重量有50公斤，
哇，蛮重的。
给人感觉就是很坚固、很耐操，而且它有 IP67 的防尘防水。
IP67，
这点对于那种要在户外啊或很糟的工厂环境里面跑的设备来说，超级重要。
对，这个 IP67 基本上是工业应用的基本门槛了。
就是说，下雨啊、灰尘啊，甚至掉到水里一下下都没事。
对，短时间进水是 OK 的，它保证了这个 Animal 不像我们一般手机那么娇贵啦，可以在那种比较严苛的条件下还能好好工作。你想想看，那些工业设施随便盖起来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的，
哇！
这种可靠性是绝对必要的。
接下来是它的移重能力。 这也是四足机器人跟轮子机器人比起来一个很大的优点。
对，灵活度差很多。
资料说 ，Animal 有12个独立驱动的电动关节。
哦，12个关节，
让它非常灵活，不只会走，会转弯，还能跨过障碍物，甚至爬上25公分高的楼梯。
哎，25公分不低耶。
对，
这个全体型的适应性是关键。
对，
文章特别提到，它可以在那种滑滑的、有油渍的地上走。
嗯，
也可以穿过工厂很常见的那种金属网格地板。
哦，那个轮子可能会卡住。
对啊，甚至在那种凹凸不平的斜坡上，它还能走得很稳。
哇，
这就让 Animal 可以去到很多轮子或履带到不了的地方。
嗯哼，
你想象一下，像海上专游平台那种一层一层的，又窄，到处都是管线跟楼梯，
对，很复杂，
或者地形很乱的矿区，这个四只脚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而且它还蛮自律的。资料说，充饱一次电， Animal 可以自己走大概两公里去巡逻。
两公里。
更厉害的是，他如果发现快没电了，会自己跑回指定的充电座去充电。
哎，这个聪明。
这就表示他可以几乎不用人管，长时间自己运作。
对，这就大大减少了需要人去介入的麻烦。
嗯，
不过这里真正有趣，也是 Animal 核心价值的地方。
是什么？
嗯，并不仅仅是他会走。
不只是移动能力。
对，而是他的感知跟智能。光会走路不够啊。他必须要能懂他自己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然后从里面抓到有用的资讯。
没错，文章列了一堆很厉害的感测器。
嗯，有哪些？
答：建立周围的 3D 地图。
嗯哼 ，LiDAR。
还有好几个深度摄影机跟高解析度的镜头，提供视觉资讯。
看东西用的。
还有热成像仪，可以看到温度。
哦，这个很实用。
甚至还有气体感测器，可以闻到特定的化学物质。
哇塞，这简直就是一个会走路的多功能感测平台啊。
对啊，
完全正确。这种多模态，就是很多种不同的感测能力，是它能做复杂任务的基础。
嗯，
它可以同时收集视觉影像，看到什么，空间结构，环境长怎样，热能讯号，哪里过热，化学成分有没有漏气。
哦，
哎，文章好像还提到它可以用麦克风分析声音。
对对对，侦测设备运转的异常噪音，所以连听觉数据都有。
哇，这就像给了机器人超越我们人类的感官能力了。
有了这么多感官输入，那它能做的事情就很多了。
没错，
资料里面举了一些例子，它可以在石化厂里面闻到一点点漏出来的气体，避免变大灾难。
嗯，及早发现。
在变电站用热像仪看到快要坏掉的过热零件，比人用眼睛看还早发现问题。
对，这个很关键。
或者在很暗很吵的地下管道里听出某个帮浦或阀门的声音怪怪的。
嗯哼，
要处理这么多不一样的感测数据，还要做出判断，背后肯定要靠很强的 AI 吧。
绝对是，收集原始数据是第一步嘛。
嗯，
真正的挑战是怎么及时处理看懂这些数据，然后根据这些理解自己行动。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篇 Maker Pro 的文章解释说， Animal 用了很先进的 AI 演算法。
嗯，
这些演算法让他可以自己及时规划路线，自己绕开路上本来有的或突然出现的障碍物。
哦，会闪东西。
对，然后按照设定好的流程去一个一个点检查，如果发现有异常的数据或者需要注意的读数，
嗯，
就马上传回中央控制系统，给工程师去看，去决定怎么办。
嗯，
它更像是一个可以在环境中互动，还能做初步判断的智慧体。
那么在实际的工厂或工业场景里， Animal 都在哪些地方用呢？文章给了好几个蛮有代表性的例子。
嗯，来听听看。
首先是那个风险很高的石油跟天然气产业。
对，这个很需要。
是像是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还有可排 Shell 这种很大的能源公司都已经在用了。
哦，大厂都在用。
他们让 Animal 在海上专游平台啊，陆地上的炼油厂，或者沿着很长的管线去巡逻。
嗯，
检查有没有生锈啊、漏油、漏气啊，或者其他安全问题，特别是在那种规定为易燃易爆的危险区 Exons，
对，防爆区，
机器人去工作比人进去安全多了吧。
当然，对这些行业来说， Animal 带来的好处是很多方面的。 最直接的就是大大降低公安意外的风险吧。
对，人命关天。
对，保障了人员的安全，同时用自动化做更频繁、更一致、更精确的检查，就能够更早发现潜在问题，避免那种设备突然坏掉停机造成的巨大损失。
哇，对，停机损失很大。
还可以优化维修保养的安排跟成本，这就是一种从坏了才修变成预测性维修的概念。
了解，电力跟公用事业是另一个主要用的地方。
电力系统
Animal 可以用来巡逻很大的电变站、很宽阔的风力发电厂，或者钻到地下去看电缆管道。
对，
文章里天别强调那个热像的功能。
热像
机器人带的热像仪能比人的肉眼更早、更准确地发现电线接头啊、变压器啊，或者其他设备温度异常升高。
这个是预防火灾或设备故障很关键的一步。
没错。
是啊，热像检测在电力系统维护里面非常重要，以前都要专业人员拿着热像仪一个点一个点去找，
很花时间吧。
对啊，又耗时又耗力，而且可能有人违看漏的地方。现在让机器人来做这种标准化重复性的工作，不止效率高，收集到的数据也更客观，以后要查也方便。
此外，在化工厂还有一些比较先进的制造业也看得到 Animal。
化工厂
有些生产过程会产生易燃气体或爆炸性粉尘嘛？
对，也很危险。
人要进去都要穿戴很复杂的防护装备，还要申请许可。 Animal 因为有防爆设计，又能自己走，就可以安全的进去这些高风险的地方做检查。资料提到，像能源大厂西门子能源，
西门子
就在他们那种结构很复杂、有好几层楼的化工厂房里，用 Animal 来做自动化巡检。
如果我们把这些应用例子跟前面讲的那个工业转型趋势连起来看，他们的共同点就很清楚了，都是利用机器人的能力，把人从危险、肮脏、无聊或者人很难去到的环境中解放出来。
对，
同时透过标准化、高频次的自动化数据收集，大大提升了营运管理的数据品质跟反应速度。
所以啊，我们不应该只把 Animal 看成是一台装了脚的摄影机。
对，远远不止这样。
那应该怎么说？
更准确的说，它是一个整合了先进的移动能力、多种模式的环境感知，还有自主决策能力的移动式智慧检测平台。
哇，这个称呼很到位。
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这种移动感知和智能分析能力的无缝整合。让它能够应付真实工业世界的复杂性和挑战。
好，我们刚刚深入了解了 Animal 做美工业界那种硬汉的形象跟实力。
很能干。
但接下来这份资料带我们到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有点反差萌的领域。
反差萌，
除了在那些很严肃、要求很高的工业环境里默默工作，原来哦，早在2015年，
蛮早的，
也就是 Anybotics 公司成立之前 ，ETH Zurich 的研究团队就已经给 Animal 设定了一个，看起来有点疯狂的挑战。
什么挑战？
教他打羽毛球。
啊，打羽毛球？认真的吗？
真的，
这真的是一个很惊人的转折，从那个都是油污跟管线的工厂，一下子跳到需要快速反应跟精准动作的运动场。
对啊，
这背后的动机肯定不只是为了好玩吧。
根据文章的描述，为了让 Animal 能打羽毛球，研究人员先帮他做了点改造。
哦，怎么改？
他们在机器人背上加装了一只比较轻的机械手臂。手臂的末端就固定了一只标准的羽毛球拍。
拿着球拍？
对，同时还帮他装了立体视觉摄影机系统，用来高速追踪空中飞的那个羽毛球的 3D 轨迹。
哦，要看得见球在哪里。硬体的准备是基础了，但真正的核心挑战应该是在软体吧。
没错，
就是要怎么让这台原本设计来稳稳走路做检查的机器人学会打羽毛球这种很动态又需要复杂协调的技巧。
这里就用到了最近几年在 AI 领域很红的一个技术。
是什么？
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强化学习。
研究团队没有像以前写程式那样一行一行指令写死，告诉机器人每个关节什么时候该动多少。
哎，不是传统编程。
他们用了一种比较像生物学习的方式，他们先做了一个很逼真的羽毛球物理模拟环境，
虚拟的羽球场。
对，然后让虚拟的 Animal 在这个环境里做了超过5000万次的模拟对打训练。
5000万次，我的天哪！
你可以想象，就是在虚拟世界里一次又一次试着移动、找位置、挥拍打球。
这里值得我们好好了解一下强化学习这个概念，它跟我们常听到的监督式学习，给机器看很多标好的范例，或者非监督式学习，让机器自己去找资料里的规律，
都不太一样。
那是怎样？
强化学习的核心是试错跟奖励。
试错跟奖励。
对，工程师不会直接给正确答案，而是设定一个目标，比方说把球打过网，而且落在界内，跟一个奖励函数。就像训练狗狗一样，做对了给零食。
哎，概念上很像，但更数学化一点。机器人在模拟环境里做一个动作，比如说往左边走一步，然后挥拍。模拟器就会计算这个动作造成了什么结果，然后根据结果给一个奖励值。
哦，
如果成功把球打过网，就得到正分；如果挥空了把球打出界或者打到网子，就得到负分或零分。
了解。
Animal 的 AI 目标就是透过不断的尝试，学到一套策略 policy， 让它在长期下来可以拿到最高的总奖励分数。那个5000万次的模拟，你可以想成它在虚拟世界里日夜不停的练习了，可能相当于人类运动员好几辈子的时间。
哇，
才从无数次的失败中慢慢摸索出有效的步伐跟挥拍技巧。这个学习过程的计算量跟试错规模是我们人类很难想象的。
听起来，这对机器人的计算能力跟演算法设计要求非常高，哎，而且打羽毛球是全身都要协调，不只是手。
的确是这样。文章指出，打羽毛球这个任务需要 Animal 精确协调全身多达18个自由度的关节。
18个？
对，原本走路用的12个脚的关节要负责快速移动跟保持平衡。新装上去的机械手臂上的关节就要负责精准的挥拍。
对，
更挑战的是，羽毛球本身飞很快，轨迹又会被空气影响变来变去。
没错，
机器人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只有几百毫秒哦。
哇，超快的。
整合从立体摄影机来的视觉资讯，预测球会掉在哪里，规划自己要怎么移动，然后做出刚刚好的挥拍动作。在这种高速动态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实现视觉跟运动的闭环控制是一个超级复杂的技术难题。
那经过这么一番苦练，结果怎么样？它真的可以在现实世界打球吗？
根据文章的描述，当研究团队把在模拟环境里训练好的那个神经网络模型装到真实的 Animal 机器人身上之后，结果相当令人印象深刻。
哦，他真的会打？
他真的能在羽毛球场上移动脚步，追踪追过来的球，而且用每秒12公尺的挥拍速度把球打回去。
每秒12公尺，这个速度很快耶。
对，足以产生有力的回球。虽然文章也很老实地说了，从技术水准来看 ，Animal 的球技大概只等于儿童级的初学者。
哈哈，儿童级，
离专业选手还差得远。但最关键的成果是，他已经可以跟人类陪练员连续进行多达10个回合的稳定来回对打。
连续10回合，哇！
考虑到这台机器人原本的核心设计目标是工业巡检嘛？
对，
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动态反应、全身协调，还有工具球拍的操作，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验证了。这证明了基于强化学习的方法确实可以让机器人在复杂动态的任务中学会有用的技能。
而且文章里还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
哦，是什么？
Animal 在打完一球之后，哎，不用人提醒哦，它会自动判断，然后移动回到场地的中间，
回到中场。
对，摆好姿势，准备接对手的下一球。
这个自动回中的行为，非常值得玩味。
怎么说？
研究人员特别强调，这个策略并不是工程师在程式码里面明确写好的规则，
不是写死的指令，像如果打完球就移动到中间这样。
不是。
那是怎么学会的？
它是强化学习过程中 自然涌现出来的最佳策略。
自然涌现。
对，机器人在那几千万次的模拟试错中，自己发现回到场地中央这个位置，可以让它在应付对手从不同角度打回来的球的时候，平均移动距离最短，反应时间最优，这样就能最大化长期拿到奖励的可能性。
哇塞，
这就像顶尖运动员那种本能的站位一样。
对对对，
这就完美的展现了 AI 学习的潜力。
资深研究成果后来也发表在很顶尖的学术期刊《科学机器人》（Science Robotics） 上面。
Science Robotics 分量很重。
看来教机器人打羽毛球意义真的远远超过只是有趣或者秀技术了。
对，这就带出我们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了。花这么多资源跟顶尖人才去教一台工业机器人打羽毛球，除了证明技术可行之外，它真正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更深层的应用价值吗？
文章里面引用了那个研究的主要负责人 Yongno Tao Ma 的看法。
他说了什么？
他明确说，研究的重点不是羽毛球这个运动本身，而是要用这个来证明机器人有能力处理复杂而且高度动态的运动场景。
复杂动态。
换句话说，目标是让机器学会在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快速反应的环境下，怎么有效地整合视觉感知、及时决策，还有精确的全身运动控制。
这种能力，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跟工业巡检通常面对的那种相对静态、可以预测的环境比起来，真实世界，尤其是那些我们希望机器人未来能帮忙的场景，往往充满了突发状况跟不可预测性。
哇，这就自然接到研究团队那个更远大的愿景了。
对，
这份资料说，他们训练 Animal 打羽毛球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探索机器人在未来灾难救援场景里面应用的可能性。
灾难救援，这就有意思了。
这里的关键逻辑在哪里？
在于能力的迁移。你仔细想想哦，羽毛球场上的挑战环境是动态变化的，对手跟球都在动。
对，
目标物体羽毛球的轨迹有不确定性，需要很快的反应速度跟精确的肢体协调。
对，
这些要素其实跟灾难现场，比如说地震后的废墟、建筑物倒塌的地方、淹水或火灾后的区域，这些地方对机器人能力的要求有惊人的相似性。
我好像有点懂了，在那些很乱、很危险、人很难进去的灾难现场。如果机器人也能像在羽毛球场上一样，灵活地用它的眼睛感测器去看懂复杂的环境，用它的四只脚还有可能的手臂去稳定地移动，跨过障碍物，甚至操作工具，
对，
那它也许就能够做很多现在对人类救援队员来说，超级危险或者很难做到的任务。
正是如此，比方说在都是瓦砾跟障碍物的废墟里面自己找路走，用机械手臂清理通道，搬运需要的救援物资或医疗用品。
对对，
或者用热像仪或声音感测器去寻找可能被困的生还者等等。
哇，
从这个角度来看，羽毛球场就像是一个相对安全、可以控制、成本也比较低的高级训练场。
训练场
用来磨练机器人应付复杂动态环境所需要的核心 AI 跟控制能力。今天在球场上学会的反应速度跟协调性，明天也许就能用在拯救生命的真实战场上。
好，今天我们跟着你提供的这份 Maker Pro 文章，对 Animal 这台机器人做了一次相当深入的探索。
收获不少。
我们看到了他怎么从苏黎世那个顶尖实验室的学术研究走向商业化。
对。
进入了对可靠性、安全性要求超高的石油、电力、化工这些工业领域，变成在恶劣环境中替代人力的自主巡检员。
他在这个领域展现了作为一个成熟工业级产品的实用价值跟可靠性。
但 Animal 的故事没有停在这里，透过那个很尖端的 AI 强化学习，
对，强化学习，
他居然还能在羽毛球场上动来动去，虽然技术可能还只是儿童级了，
哈哈，是，
但这已经充分展现了机器学习带给机器的惊人的适应能力跟未来的潜力。
没错，
这个从硬核工业到灵活运动的双重面貌，确实是 Animal 最吸引人也最让我们思考的地方。
这种方重性，恰恰凸显了现代先进机器人技术的核心特征。
哦，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Animal 的成功要素，它完美结合了好几个关键层面。
哪几个？
首先是那个很坚固耐用、防护等级很高的硬体平台设计。
嗯，这是基础。
这是它能在严苛环境活下来的基础。其次是那套先进的多种模式的感测器。
嗯，它的眼睛、耳朵、鼻子。
对，赋予它全面精确的感知周围世界的能力。最后也是越来越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是什么？
是强大的 AI 演算法跟学习能力，特别是像强化学习这种能够应付动态跟不确定性的技术。
嗯，
正是这种硬体感测跟 AI 智能的深度融合，才让机器人能够开始真正应付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的真实世界挑战。
从那种有点枯燥重复的工业巡检，到需要高速反应的运动比赛，再到对未来灾难救援场景的积极想象。
嗯
，Animal 的例子确实很生动地展示了机器人技术跨领域应用的巨大潜力。
对，
还有在 AI 驱动下，机器人能力边界扩展的有多快。
可以预见哦，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像 Animal 这样具备高度自主移动、环境感知跟学习适应能力的机器人。
嗯，
他们的应用场景会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想象，会更广泛、更深入地进入到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么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份资料最后把焦点放在从打羽毛球训练出来的那种高度的视觉、运动协调跟快速反应能力。
嗯，
指出这可能最终会应用到像灾难救援这么复杂又危险的场景。
对。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连打羽毛球这种需要及时判断、全身协调，甚至还有点策略的技能，机器人都能透过学习来掌握了，那还有哪些过去我们一直觉得是人类专属的、需要经验、技巧，甚至直觉的复杂任务，在不远的将来，也可能被机器人学会，甚至做得更好呢？
对啊，
在人工智慧飞速发展的这个时代，到底哪些能力、哪些特质才算是真正专属于我们人类，很难被复制或取代的呢？
这是个大哉问。
对啊，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绝对值得你在我们这次探索结束后继续深入的想一想。